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欢迎大家回到篮球多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Kai，
我是 Ten。
今天 Podcast 我们要来聊两边季后赛的分区冠军赛。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刚好是 Celtics 打热火的第六战，然后因为其实这样比较很精彩啦，其实大家有如果有稍微在 Social Media 上面关注一下，应该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把这个压到重头戏讲。因为其实我们这个 series 就应该说 Nuggets 跟 Lakers 的这个 series 我们还没有做一个分析，那其实我们还没录，然后这个 series 就结束掉了，所以我们来 recap 一下。这个 series 最后是金块以4-0横扫了湖人队。那我们刚刚其实录之前有稍微讨论一下，虽然它的内容本身看起来是一个横扫，但是其实湖人是有打出一些反击，就是没有像账面上的这么的一面倒。那我先来问 Ten 好了，你有一阵子没跟我们录了。湖人这次输球，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于金块这么的不堪一击？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湖人，其实有在例行赛有关注湖人的话，其实就大概看得出来，他们这个球队其实蛮不稳定的。就他们的账面阵容在经历季中的交易后，其实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嘛，但是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常常会一波，然后一波一个 run， 然后领先十几分，但是他们的领先永远都是一个比较不好，他们不太会去掌握那个领先，他们就是你基本上永远都可以期待说另外一支球队在第四节可能也会有反另外一个 run， 那肯定也是有反映出来，就 NBA 现在得分有多简单，但是湖人也在这个方面就是说他们在巩固领先上面是比较抓不住的。那我觉得除了比较明显的像是 D-Low 表现非常差，那他季后赛就好几年都是长这个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成型的一个 product。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觉得 AD 在这个系列战其实打了我觉得蛮差劲的，当然就是除了我觉得基本盘就是在防守上面他有巩固到，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当湖人需要他的另外一个巨星跳出来，因为 LeBron 也已经那么老了，他不可能每一场都是就是能像他们第四战一样上半节就得个31分，然后帮湖人取得一个舒适的一个领先。那 AD 需要去辅佐 LeBron， 然后也不因为他不可能靠他们不可能永远都依赖他们其他小将，像是 Austin Reeves 像 Rui 去帮助他们在进攻上面得到优势。那我觉得 AD 在这个系列战在进攻方面是相当的我觉得是对蛮令湖人失望的，就是他整个赛季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他就是很像是可能媒体里面说的，就是我们期待他的像一个 top five player， 但有时候他就是突然也很莫名其妙，他就是会突然神隐，然后你有在看比赛的话，你也会完全感觉不出来他的存在在进攻端上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湖人在这个系列战败下来的很大一个原因之一。
我觉得 AD 这个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会听到说 AD 这个 series 听讲说他打不好，然后马上就有很大的反弹，因为你看他的平均数据27分14篮板，然后命中率将近50%，这听起来就是一个优秀球员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问题点在于你刚刚讲的后半段那件事情，因为他可以有一场给你第一战40分，然后就是在禁区取球，但第二战突然给你来一个18分，然后15投4中这样子的表现，所以最大的落差，我觉得 AD 的问题跟湖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在于说他们可以让你看到一丝曙光，就是看你可以看到他们如果完美的样子长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可以靠这个方式赢球，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他们只能一场这样，然后下一场他们就被打回原形，然后下一场可能又会给你一个 hope， 然后再被打回原形。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支有一点就在中阶段球队的一个象征啦，就是他们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他们就是没办法打进强队的 这个圈子里面。那相对的，我觉得金块其实就是一个他们的 foil， 是他们的相反的例子。他们就是一个你看到他们天花板，但你也知道他们的地板不会太低的那种球队。然后同时他们已经这样子打很多年了，然后基本盘就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我必须要同意，就是湖人这个系列赛被横扫，我觉得 AD 的这个表现不佳，绝对是要被提出来。尤其是 AD， 一整个下半年其实表现都不错。那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在禁区的，我觉得巩固的能力，带动球队防守，以及我觉得他在篮下的得分的这个牵制力。但是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很明显的是 Nikola Jokic 的防守能力，很明显的我觉得有显现出来。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关键时刻的时候，就是所谓就是decision making 的这个方面，我觉得金块队就是做的比较好。就像天刚有带到，所以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关键时刻 execution， 尤其是湖人的后卫方在这个系列赛完全没有发挥。对 ，Dennis Schroeder 跟 D'Angelo Russell 都是湖人前几个系列赛能赢球的很多场比赛的制胜功臣之一。但是这个系列赛，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完全被金块后场给 outplay， 这毋庸置疑。对 ，Jamal Murray 平均32分，然后50-40-90的得命中率方式。Kentavious Caldwell-Pope 也完全的就是 pop off， 对他有超多的那种空档投篮机会。当然，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 Jokic。Jokic 这个系列赛他的 assist percentage， 就是他场上的时候他能传出42%的助攻，所以他场上的时候就是他就是一直帮队友洗助攻。所以呀，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用很简单讲，就是 Jokic 跟 Murray 这两个人的小组，我觉得完全打乱了就是湖人的整个防守的配的这个布阵。然后再加上 LeBron James， 很明显我觉得年纪有一点点显现出来。除了就是第一个他仰赖三分球这个系列赛没有出现，对，那当他三分球投不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太多的那个精力可以在每个 possession 都可以就是去切入突破啊，然后找到队友等，他已经没有那个我觉得续航力了，简单讲。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觉得对湖人迷来讲应该不用太气馁，因为我觉得明年球季开始，湖人照旧会是西区的就是夺冠劲旅的前三名球队。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阵容是可以保持有希望的。当然，你必须要续签 Austin Reeves， 这是前提啊。那这之后我们可能会提到，但是就我觉得这个系列赛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就是一个第一种子打第七种子的这个差别。
欸，我看刚才讲的东西都不错，不过我对于湖人的竞争力这一块我蛮迟疑的，因为湖人这整个球季就是一开始经历了一些阵容上的变动，然后最后有一些球员又回来，然后从伤势当中出来。其实他们进入季后赛的时候状态，虽然说我们看得出来他一口气全部人都为了要拼这一口气而又打进去，可是我会说这样的阵容其实不太适合的 Brown 原始带队的方式。我觉得超级球星赢球的 Brown 比别的球星好的厉害的地方有多一个，超级球星可以开自己的这个球技跟这个就是破坏力的威能去赢下比赛，但是 LeBron 更有一个能力是带一群人，然后把这群在这一个 well coached 练得很好的系统，然后打出这个团队的表现。可是你看得出来，其实这个阵容跟 LeBron 的配合上看起来，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的随心所欲，所以比较大一部分又回到就是两位的球星要开自身的球星威能去赢下比赛。所以看到 LeBron 很多老人球单打，然后 AD 差不多就是对一直这样进攻，就是。然后他们的对手又刚好就像冠讲的是他们的 foil， 也就是一个这种系统上更强势的球队，有以 Jokic 为中心，整个球队运作都很顺利。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如果说以这个阵容再到下一个球季，也许经过一个夏天的再磨合，或者说再交易，可以练出一个新的气象的湖人，我觉得湖人竞争力可能要从这样子来。那眼前这一群，我不认为 LeBron 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对不对？这一群人似乎在这个季后赛，好，这一串这样过来，虽然说他们也都尽了自己的力，然后把湖人带到这个情况，可我觉得他们已经差不多到顶了。那对啊，其实是到顶了，他们被 swept，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竞争力的部分还好，然后这样子打球下去，我觉得也不是 LeBron 需要的，他应该需要更好的助手，然后可以大家可以更一个更 well run 的 team 来帮助他们赢下比赛。
不，我觉得不管是凯说的还是麦刚刚讲的，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LeBron 现在生涯此刻他的状态是长什么样子。那 看来我们的共识都是 LeBron 跟以前已经不是一样的球员。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什么 Rocket Scientist 可以跟你讲，就你看比赛就知道了嘛。那我觉得 Kai 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他 LeBron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花48分钟，不要说48 40分钟38分钟这样子的心力去每一球去做突破，去做分球，去做切入。我觉得讲一个比较直白的意思，就是2020年湖人可以赢冠军，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解锁了控卫 LeBron play 那个 point guard LeBron 的这个威能。那我觉得很明显的在这个 series， 不要说这个整个季后赛都很明显， LeBron 没有办法在湖人的现在这个阵容上面做这样子的定位，因为这样吃太多他自己的本身的体力，然后同时在他三分球完全就基本上已经完全消失的情况下，也很难去解锁他帮助找队友的这个功能。所以我觉得 LeBron， 我之前在上一集我们聊这个 Conference Finals 预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 LeBron 现在的功能性变得有点像是以来 Michael 刚刚讲的 low post 一些老人球的一些打法，另外一个就是 fast break 最后的终结者，就他只能靠这些相对比较不吃体力的打法一样拿到很有效率的数据，但是你如果去看实质面的话，他的影响力真的是没有以前过往大，他整个 series 的正负值其实是负二，在整个湖人队上面其实算普普通通而已。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例子，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我当时看出来的感受是，像 Tin 刚一开始讲第四战的 LeBron 半场就砍了31分，然后这个金块半场输15分。那我印象深刻是那时候刚好我要出去遛狗，我们在家看比赛，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金块应该下半场会赢回来，因为 LeBron 他的体能看起来就是不可能维持这样的表现。那很明确的，我觉得 LeBron 需要有这样子的表现，湖人才能维持这样子的竞争力的话，那湖人的整体的竞争性是堪忧的。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那我就讲到 LeBron 了，我觉得可以讲一件事情，因为 LeBron 最近新闻尽管被淘汰了还是特别多，因为他最近在 float around 那个 idea 说他考虑要退休干嘛的，然后造成很多金块尤其 Mike Malone 的一些不爽。你们自己觉得 LeBron 退休的几率多高？因为我在我们的那个IG 上面开玩笑说，如果他妈 LeBron 真的退休，我们就改名一个月叫 Brontopia。
Bronchitis，
对吧、啊？你们觉得 LeBron 真的有可能退休吗？虽然最近有新闻说 LeBron 应该是不会退休啦，但是你们不然这样问好，你们觉得 LeBron 离退休到底有多远？因为他这个 series 平均还是28分、9篮板、10助攻，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我觉得我当然，我觉得这个赛季是不会退休，就是接下来这个赛季。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离退休我觉得不远了，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每个赛季都是这样子收尾的话，就是像最近几年湖人这样子收尾的话，那我觉得 LeBron 一个这么想，就是生涯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待的吧，就是
转队去金块啊，
或退休看 Bronny 打球啊，就去 USC 看看他打球也不错啊。
我跟 Tim 有的意思应该差不多，就是你看嘛，他的球技体能，然后还有他那个很臭婊子，很需要曝光率的个性，他的赢都会继续撑下去的。可是我觉得他会开始很 schizo， 因为那他不是很想赢球嘛，对不对？那但是他如果这样子，他就继续待在主将的位置，然后对不对？就他好，他还是个球星，还是不错，但最多今年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对，那就永远不会比现在还要好。那
我会不会你讲这个，我会不会给你一个就是我自己假设在想象的，不然脑子里面在想的事情。因为你们刚刚都讲说 LeBron， 就是我自己觉得啦， LeBron 会看他会看整个 NBA 的 landscape，
Bronchologist，
对，然后他就会想说OK， 我现在不管再赢一座两座冠军，我生涯的历史地位应该已经定的差不多了，就是觉得 Michael Jordan 是 GOAT 的人，他不会因为我赢这两座冠军就觉得我是 GOAT， 然后如果觉得我是 GOAT 的人，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影响到，就我的 legacy 已经不太会变了，不会因为我今天在 conference finals 被横扫，我突然就你突然就觉得我不是 GOAT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会因为这样子，他才会做出类似这样子的发言，就是说 ，OK， 我的 place 已经 set 了，那我是不是就是那个动力有一点少了，可能一点点就不想打了？
嚯，这个真的有点复杂。
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纯粹就是 甚至就是一个公关的一个
操作，
一个公关的一个操作，就是干我很糟，赶快丢一个新闻出去，把它盖住。一个礼拜 ESPN 都要讲一样的东西，没人讲金块队，包含我们现在也是没人讲金块队。
不然有人讲说 LeBron 不可能没有那个 retirement tour， 像 Kobe 一样，他不可能没有那个然后退休。
我觉得他昨天要 tour 三次，我觉得。
yeah， 我觉得没错 ，LeBron 绝对不可能没有 retirement tour， 这是绝对的。然后我觉得我同意 Tian 讲，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你去设想 LeBron 过往的一些他表现出来他的个性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放出这种消息让你们就是知道说，当就是让你们去发想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如果没有我的 NBA 会有什么情况、然后就让 让你们更想念他那种感觉这样。
哎，
这行有点
我不会想念他NBA in good hands 我觉得 OK 啊，
我是觉得 LeBron今年应该不会退休，但是我觉得明年打完就有可能，因为明年的球下一年的球季 Bronny 就有可能可以加入。
如果明年没有进季后赛，哇，
对，但是明年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Bronny 假如说他让他用一个那种什么、可能签个 G League 的 contract， 然后就升到湖人 的球队，类似这样子，或者
South Bay Lakers 啊，
对啊，
然后 LeBron 参加 South Bay Lakers
我觉得我换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他自己可不可以接受变成一个 mediocre 版本的 LeBron， 然后一直撑在那边。对，
其实很多伟大球员都是这样想，好像对不对？ Kobe 那时候不是也是讲说，他如果不能再平均二十分，我干嘛要继续死撑下去？可他是死撑下去了。
对啊，然后我觉得 LeBron 特别爱线啊，对，所以就 mediocre 撑在那边，这样对来说到底是不是线，我不知道，我觉得线丑吧，对啊，可能不要比较好、啊。
然后我再丢一个那个情境，你们想想看，我不知道那个 NBA 现在的球员的 CBA 就是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有没有可能 LeBron 今年真的就退休？那像凯讲的，因为 Bronny 今年要去 USC 嘛，他要打一年大学、那有没有可能 LeBron 就是他的这个 scheming mind， 他这个分析师的那个角度？
是去 USC 吗？
不是去 USC， 他我就退一年，我就退休一年，跟 Jordan 一样，我就休息一下。
是啊，
然后我看 Bronny 的情况怎么样。如果 Bronny 一年 one and done， 他就可以确实进到 NBA， 进到球队，不管是什么
就复出，
对，他就复出。可是如果 Bronny 打得没有很好，哎、欸，结果发现要第二年，或是干嘛的，他就 OK， 那我再休息，我再看一下，就是他会不会以这种走马看花，就是且战且走的这种方式？
你意思说他想跟 Bronny 一起同时进联盟吗？
对啊，因为他这样子就等于是说，因为我觉得 CBA 不会认同的点是在于说。他这样退休又复出，在合约上面，在湖人，因为他和湖人还有合约，在合约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就是雇主的关系，就是要他要去 fulfill 的？就我的意思只是说，如果是 CBA 可以认可这样子的情况，他就 OK， 不然你被金块选，那湖人那 LeBron 就说，我以老将底薪要就是 I taking my talents to Rocky Mountains 这样，
其实不是不行啊、，Yeah。
我这个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
可是这样子他的母队会非常尴尬，因为你的球队要怎么 plan， 对他就一年还不确定会不会出来，那你要重建你也不能重建，对不对？要留个位置给他，他就算薪资用老将条约回来一点点钱，可是他一回来他还是 LeBron， 他一定还是主将。
我再加一个那个我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 LeBron 要休一年？因为你也可以说，那他干嘛不打完这一年，就是再看也 OK 啊，因为我觉得 LeBron 他。今年应该有开始了解到他自己的 basketball mortality， 就是他应该很明确看到我的生涯真的剩不久了。那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刚从迈阿密去骑士那一年，他休了大概一个月多，一个月一个多月去，好像去德国还是哪里，就跟 Kobe 做那个一样的那个手术，就是去
疗程。
对，他重新去就是 reinvent 自己。我觉得 LeBron 今年他可能会想说，我可能真的需要这一年。去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全部把它再重新调整一遍，去做最后生涯的冲刺。所以我的逻辑是这样，我都把它想好了。
我想到的也比较特别一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因为我刚刚问你说，哦，他要跟 Bronny 一起进联盟，我想到很恶心的一点，就是说，就是他真的会这样对自己的儿子吗？就是你把儿子的光彩就这样抢走了，他好不容易第一年进联盟，
连你儿子的 Thunder 你都要、啊，
对，然后媒体的所有的看板就是说，哦，怎么？James 的父子一起进联盟，然后一定是 LeBron 的风采比较高嘛。
可他有讲这件事啊，他有说我想跟 Bronny 打球是我想，但是我不知道 Bronny 想不想。就他有提到这件事情。
对啊，可是那所以你如果是想要尊重你儿子意见的话，你不会想要就是过来就是把他的风采全部抢走啊，对不对？
是这样讲没错啦。
对啊，
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他到底要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同队？因为像过往有看过那种父子同队，通常都是意外。 就是
有 NBA 有父子同队过吗？
NBA 没
有，
對啊、
但
是棒球有过、
哦、是吗？
对，格瑞菲的父子
应该没有人 longevity 可以撑到
了，呀、yeah, ，就是这很难啊。但我说他，就像你讲，他怎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对他要。所以，那个，你给我用第一轮签签，给我签他，
去逼湖人，然后逼他的
湖人，
对，
呀、yeah,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蛮有意思的。
我只是觉得 Bronny 很可怜而已。
那你们觉得一样是 LeBron 的话题？最近 Pippen 出来说，就是 LeBron 是生涯就是数据上历史最伟大的球员、嗯，然后 Michael Jordan 是个垃圾，他基本上就是垃圾 ，horrible player。Before I was there， 他是个 horrible player， 对吧、啊？垃圾球员，
joined,
对吧、啊嗯？你们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嗯、这个可能跟 Scottie Pippen 的 mindset 比较有意思啊，比较有关系啊。
我觉得看到新闻的时候，同理心比较高一点，不是在想，就是因为 Scottie Pippen 如果有在关注的话，就是他其实
他最近很惨，
他之前经历很多很多的
tragic， 还破产了
嘛，对，然后什么就是 Michael Jordan 儿子在帮他去 ex wife 之类的，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他
有这件事吗？
对，Michael Jordan 的儿子现在在 date， 在跟他的
Larissa Pippen
在交往，
对吧、啊？然后他从去年出完书之后，就是。
他都在骂 Jordan 啊，
对，就是他，就是整个人就是心态好像就不太对劲，所以我觉得就是
最近没有、啊，我觉得网络上的现在的风向全部 100% 都是在说 Pippen 需要 help， 就是他现在脑子就是不是在正常的地方，對對對，但是也有很多人翻出他以前的一些访问，因为感觉 Jordan 的队友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问他 LeBron 跟 Jordan comparison， 他以前的 comparison 一开始都是说
Jordan，
就是 yeah Jordan is definitely better， Jordan 绝对是比较好的球员。然后最近就是开始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老前妻被抢了之后，他就是 yeah fuck that guy、
欸、可是好像也有人把 stat 找出来发现，就是真的他加入之前 Jordan 的 winning record 就还没有开始上升、欸、
绝对是啊，因为 Jordan 就是一个第三顺位去烂队的球员啊，我觉得这个在任何球员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啊。
LeBron 今年也没进季后赛啊，
要呀、yeah, 绝对的
yeah,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不常见的情况
呀、yeah, 没有，我觉得 Pippen 跟 LeBron 对不起， Pippen 跟Jordan 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蛮，就是其实都还蛮明显的在媒体上曝光，嗯，所以其实我觉得都有蛮被 documented， 就是 Pippen 之前跟 Jordan 关系就是他们就是
同事嘛，
前同事，对，他们不是朋友，可是他们只要是试下的那个 interview 绝对都是赞美对方，绝对都是哦我没有对方我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嗯、对。那我觉得 Pippen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的点，除了他的私生活他的家庭有一点就是分崩离析以外，
documentary 吗？
对，就是那个 Last Dance 的那个纪录片，那个出来之后完完全全打击了 Scottie Pippen， 就是尤其是因为Last Dance 的这个出来时间点，其实有一点是刷新了很多新世代 NBA 的球迷的这个记忆，或是说灌出来，不是刷新，所以很多人才第一次了解到说，哦，原来90年代公牛是怎么样，然后对 Pippen 就有一些，
他是个 bitch 这样，
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样呀， yeah, 所以我觉得 Pippen 说实在，就像你讲，其实是有一点被很多很虽小的事情就是打到，因为说实在 ，Last Dance 没有必要这样呛 Pippen 啊。他就是、但 Michael Jordan 因为他用 他自己的角度去描绘整个纪录片，所以里面全部都是就是以 Michael Jordan 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Pippen 是八字不好啊，就我觉得需要改个名字，就什么我 Scott Pippen 之类的，我不知道。
我让 Pippen 要改掉，因为 Larissa 那边把他拱在那边。
因为他整个生涯，就是你要说 NBA 历史可能最衰的几个巨星，我觉得 Pippen 一定在上面啊。他那时候签了一个什么六年的长约，然后每一年薪水少了跟什么一样，然后比他等级低的球员都拿更多的钱。
但那好像是他自己想要的，对不
对？对，可是那个他没办法预测啊，就他没办法预测说突然会有一个薪资上涨的时代。
我记得是有个故事，是他们那个公牛队总管那个。就是 Jerry Krause 那个胖子，他好像有跟他提醒说，哎、欸，过几年后 CBA 的那个我们会大幅，我们会翻新。
可他想要 security 啊，
他想
要保险一点嘛，
因为他是来自就是比较
虔
诚家
的，
对
吧、
啊？
哎、欸，我突然觉得他讲到那个数据上最伟大的球员，我把他理解成累积数据最伟大的球员。我其实好隐约知道他讲什么，因为以前好像在Karl Malone 加入湖人之前，他也有类似的。对评价，对对对，他有类似被人家就说哦，他就是一个追求数据，他每季都一定要在 Jazz 拿到那个数据。哎，后来 Malone 就换队嘛，然后那数据就直接掉起来，就是他是变成是他变成一个 Ring Chaser， 所以他就不会有人说他只是为了数据。那我觉得他一直说的 Brown 是一个，对他每年都一定要拿到那个数据，其实也跟他在球队就他没有办法变成 那个 second fiddle 这里，他一定是必须要是在主将位置有点关系嘛。他大概是在讲这样。
我喜欢你最后把他最后还拉回了抢 LeBron 的那个
声音，他感觉只在称赞 LeBron 不是吗？
我自己的解读其实也是他在称赞 LeBron，
这样是称赞吗？
他就是如果我觉得他英文的那个 context 就只是说 LeBron 数据上来讲你要怎么比跟他比， yeah. 而且我同意这件事情啊，你只看数据的话。LeBron 是 NBA 历史最伟大的球员，没话讲吧
？Michael 那个 translation 是自动有扣那个 LeBron hating，
你有那个 filter，
有那个 filter，LeBron
那个会变黑白的这样。
我觉得如果最后面再补一个 context 的话，就是 Pippen 最近有多衰小，就是他前年我记得他儿子好像才什么三十几岁而已，然后就过世了，对，过世了，所以他最近是真的很经历，这几年是经历非常非常多的 tragedy， 所以我觉得同理心有一下。
我们这个有点 off topic 了，对，但是湖人跟就是湖人的未来，我们就下这个赛季来看看嘛，因为他们其实今年还是像你们刚刚讲 Austin Reeves 要签，Rui Hachimura 我记得也是 up for extension， 然后 D'Angelo Russell 怎么处理也是，就他们其实要维持这个现状回去，其实 是有一定难度的啦，对，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series， 那我觉得也是绝对是比较精彩的那个 series 啦，那就是热火打这个塞尔迪克。那今天我们录的时候刚好是像我一开始讲的第六战，那最后是 Derek White 在 0.2 秒出手，然后把那个球弄进去，然后热火就输掉了，然后 Celtics 下去打 Game 7。 那我觉得不免俗一定要问的就是，因为热火一开始是3-0的优势，3-0逆转这件事情真的有可能在我们今年的季后赛发生吗？你们就是我问凯好，你看你觉得是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吗？
哎，现在看起来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对，但是塞尔提克在过去的22场主场比赛里面，他们是11胜11败。
哦，
所以说就是他们对今年塞尔提克在季后赛主场输球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嗯、我们
很怪，
他每一轮都有发生。对，
可他们例行赛主场很强。
对，他们例行赛主场很强。对，所以这很悬呐、啊，这也很难解释。我觉得有一方面，我觉得真的就是轻敌。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比较 general 讲法，就是我觉得在主场的时候，他们会比较那个 intensity 就不在，就是该对位的时候就没有对位，该 box out 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个一定 intensity。那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说的是 ，OK， 塞尔提克对热火的这个系列赛前三场热火打超好，对三分球命中率突破50%，整队都破50%，对。但是我觉得从 game， 尤其是 game 3结束之后。那时候塞尔提克其实那场比赛基本上是放弃了，对，从第二节开始他们基本上就直接放弃了。那时候大家一定想说，哦，塞尔提克就会输掉。但是我觉得从 Game 4开始，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就是塞尔提克守 Jimmy Butler， 我觉得守得非常好。很重要的是 Jimmy Butler， 我觉得他进攻手段其实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很会拿捏空间，很会拿捏，就是知道哪个时间点打点的对象啊，打点的方式等等。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塞尔提克他们。不再去就是跳那个 Jimmy Butler 的 pump fakes，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我觉得就是不给 Jimmy Butler 很多就是他习惯出手的方式的空间，像例如说 Butler 他往右切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让他的右手出手任何的那个出手空间等等，我觉得很多细节微调不错啊。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塞尔提克防守这一端整体都做得非常好，最后三场比赛我记得热火好像都得不到110分，就93分、97分等等，所以我觉得防守这一端，从防守做起，也是塞尔提克现在之所以能扳平的一个很大原因。
我稍微 pick it back， 现在那个凯刚才讲那个防守 Butler 这一点，我之前就是每一次在完赛之后 ，Coach Nick 都会开一个就什么 post game interview 之类的，然后他就在里面，他最近很得意，因为他说。他觉得 Celtics 有听到他讲的，他说其实守 Butler 就是一个各个位置不停的去错位的一个变色龙，对，他一下挡一下，然后他就去对位小的，就是然后再去对位比他慢的，对位什么的，他就是像凯讲的一样，他进攻手段不华丽，但是他擅长不断的换对位，就去找优势嘛，哈，那所以 Coach Nick 就说，哎，那我认为他们应该，他认为。有 length 又有移动力的这样的球员，比起用小只的去跟他哦，去 trap 他来的，说那样的球员比较好。所以这场我们就看到，Tatum 有去守他，然后但他也说 Tatum 用拿 Tatum 去守他太浪费了，对不对？你球队就上进攻 franchise 不能拿来这边跟他换嘛？哦，那他我们就看到更多像 Horford 去守他，但是这个有去守他的这个球员，其实不只是要有能够 cover 多一点的这个空间，同时可能移动速度也不错。像我记得有一球就我们就看到 原本是 Horford 守，然后但是对方稍微热火帮谁上来稍微挡一下，就错位就变成那个Robert Williams 去守，对，然后那一球哦，保有进去还可以双手起来扣篮，他可以穿，那速度不够的人真的也是没有办法跟上他，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防守策略来说，Celtics 开始赢球，对于他们这个，他们一开始守的不好嘛，好，那么现在就是慢慢进步，就越来越可以限制 Butler 的这个作为，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key factor。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到 Celtics 现在去走比较小的阵容，因为他们前面好像两场是 Robert Williams 打先发嘛，然后后来就把他换下来，嗯，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我觉得 Bama 的 Bio 这两场打得不是很好，那我觉得有去伤害到热，那但是一定有伤害到，就有伤害到热火的 chances 嘛。那像这一把就不用多说，就是他的命中率就是很差劲，跟 Butler 一样，就是他们这把他们这场两个人的投篮命中率都非常低 ，Butler 是一直到最后面关键时刻才顶出来，然后连得13分，然后上一场。详细数据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 Bama 的 Bio 就是他也是在投篮表现上面是不好的，像那种简单的点球进去的那种，他平常很拿捏得到，他都放枪然后没进，那也就是导致热火队没办法去 exploit Celtics 去走小号阵容的一个问题之一，对吧，啊？然后我觉得热火讲到Game 4跟 Game 5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就是 Gabe Vincent 受伤，他那两把没有打，我觉得差别其实还蛮大的。那我觉得你当你的主控变成就 Kyle Lowry 的时候，那他也这么老了，然后他的问题就一直也是很明显，就是有时候他会可能有时候投球就会突然就是真打铁打得很用力，然后不然就是很不应该发生的失误。对吧，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导致热火今天会要站到第七站的问题之一。然后还有他们其实 rotation 上面其实是相对浅的。然后对，啊，因为伤病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比较好，像 Celtic 就比较能做出调度去应对他们比较单一的阵容。
哎，那我也在总进攻面也再多补一个。上一场就看到 Celtics 的外线整个准起来，那之前前面几场其实苦战甚至是就是被击败，都是很多人都归因说他们整个外线就完全 off， 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一场你看他们三分球好像其实除了忘了谁投八中四，是 Marcus Smart 嘛，好像 Smart 还不错准，对不对，还是那个 Caleb Martin，
Yeah Smart
Smart 对不对？对，然后其他你看像其他的主力球员，今天
他们俩不同队。
Yeah， 我你刚刚说还是 Caleb Martin，
对我讲错，我讲 Celtics，
对 Smart
是 Smart， 对是 Smart， 对 My bad， 对。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除了 Smart 以外，大家的三分球命中率其实真的也还好。可是这场你说他们虽然说最后靠赛拿下这一场，对，就是可是说真的，对啊，他们也可以慢慢的，哦，就是在外线没有办法太给力的情况之下，仍然去控制住比赛。其实我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做得到，他们的进攻的这个载制力其实就是高于热火的嘛，哈，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plus。我认为他们下一场非常有机会。
呀，yeah ，我觉得其实，这样比赛，我看网上有人说 Eric Spoelstra 被 out coach。当然有很多不同原因，我觉得都是可以用不同方式去解析啦。像是例如说最后关头把那个 Max Schuss 放上来，虽然整场都投篮双眼冰冷。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situational awareness 的这个差别。尤其是我觉得像 Derek White, 其实账面数据上可能不起眼，可是其实我认为他是他们塞尔提克现在可以扳平的很大的功臣之一啊，他前两场也是一场得11得16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像你看这场比赛最后关键，我记得 Derek White 是两颗三分球，对，再加最后那个 tip in， 其实最后大部分分数都是他得。那我觉得塞尔迪克还是维持一个老样，其实像 Michael 刚刚提到，就是他们烂投的情况其实还是一样。那呀，我觉得其实说实在，这两支球队真的进到冠军赛要对上金块队，我觉得都感觉不是对手。Yeah， 除了这个他们这个就是打满七场之后应该就是大家都很累以外，我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可以依靠的对象。对，我觉得像塞尔提克，你每场比赛你真的说你能依靠 Jason Tatum 或是 Jalen Brown 在关键时刻关键需要超前比分的那个 bucket， 他们可以帮你得到，他们不会失误，就是我觉得这是塞尔提克队的这个沉稳性还是不太够。
他们第四节表现一整年下来都很差，季后赛、例行赛都一样啊。
是啊，
对啊。那我其实觉得你们刚刚讲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是直接可以，我觉得可以针对到一点啊，不管是塞尔提克或是热火，那就是教练的对就是差别。 那就是有点像凯刚刚讲的 situation， 就是各队的 situation 的 awareness。当上一次我们在录的时候，我们在预测两边的这个东区冠军赛的这个预测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说，因为那时候 Lewis 预测热火会赢嘛，那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 series 最大的观赛重点应该会是在于教练之间的差距，那就是尤其是 Joe Mazzulla 一个新的 head coach 如何去应对这个 Eric Spoelstra 这个沙场老将。那当时如果说热火会晋级冠军赛的时候，其实甚至我们四个人，我们当时都同意说 ，sure 呀，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尽管热火是个老八球队，那其实我觉得 Joe Mazzulla 这一点，我觉得可以特别拉出来讲，因为他在这五战下来，这六战下来，他的表现，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不稳定。你甚至拉到前面上一个 series 打 Dark Rivers 第四战、第五战的时候，他都有一些就是污点存在，那是你要拉到在前面老鹰的时候，也许那个应该是一个更快可以结束的 series， 可是因为就是塞尔迪克的这个不变，这个不能变通的这件事情，导致赛程拉长了一些。那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应该说最大的失误啦，我自己认为今天这第六战的最后一个 challenge， 在于那个 Al Horford 在读秒阶段 foul Jimmy Butler。当时那个场上的裁判的判决是说两罚，对，那很大的重点是因为 Butler 其实踩在三分线后，但是裁判当时认为是出手前的犯规，所以是两罚。那 Joe Mazzulla 在这个时候喊出了一个 challenge， 那在 NBA 的规则上面，裁判当时没有 challenge 的情况是不能去重看是两分或是三分，就是有没有出手犯规的。但 Joe Mazzulla 一旦 challenge 了，就让裁判有了这个机会可以去看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有义务要去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跟没有经验的教练的差别，因为 Joe Mazzulla 当下的反应一定是想说，反正 challenge 没有成功就算了嘛，我不用白不用，反正我就当一个 timeout 用。结果没想到最后他拿枪射了自己的脚，因为变成三分罚球。对，那要不是刚 Ten 讲，要不是 Derek White 塞进了，不要说塞进啊，就投进了那个 miraculous shot， 今天我们所有的矛头一定只在 Joe Mazzulla 这个人的脸上。那我想问的是说 ，Joe 现在，因为我听到 Bill Simmons 有 make 这个 comparison， 他觉得现在塞尔迪克的情况很像2016年的热火。你现在有一支具有夺冠竞争力的球队，但是你的教练很明显的并不是夺冠等级的教练。那当时 Pat Riley 的做法就是把 Stan Van Gundy 就踢出去，就是我现在有一个 window， 我没有时间养这个教练，我赶快就是我自己下来做也好，或者谁来做也好，我赶快把这个 window seize 这个 opportunity， 把这个机会抓紧。那我其实可以设想得到，塞尔迪克可以看到 Joe Mazzulla 这个季后赛种种的不足，然后赶紧去，因为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很有经验的教练，甚至 Brad Stevens 自己下来做，我觉得都比较好。就是我可以设想到热火跟塞尔迪克会当时如何炮制热火当时的做法。那我好奇问你们的是说，你们觉得 Joe Mazzulla 就算好，就是不管情况是怎么样，他明年会是塞尔迪克的总教练吗？我来问 Ten。
嗯，我觉得不会，
赢冠军也不会。
我觉得我原本的想法是觉得说赢。我原本的 argument 是说像当然这个 case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一点，可是就是前几年公路赢冠军的时候，那时候 Budenholzer 也是就是被抨击的很严重，然后但是因为就一个冠军就是很可以洗刷任何东西嘛，你赢冠军那你讲什么都是对的，那所以 Budenholzer 那时候在公路的生涯也就是延伸的到今天，那我觉得 Joe Mazzulla，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 play， 就是最后面那个 challenge， 然后还有他这个整个季后赛可能就是不叫暂停啊，然后或是
他每次 on a run 的时候，他永远不叫暂停。
对，那我觉得这些种种，我觉得是蛮就是这种大众看出来的这种很比较偏低级一点的失误，我觉得是一个 NBA 球队，一个特别一个夺冠球队，你现在阵容那么深，那么有潜力，那我觉得你不去赶快解决掉一个这么明显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年休赛季看到这么多这么多教练的大洗盘，然后那些有名字的得过冠军的教练也全部都被裁掉，那我觉得 Joe Mazzulla 就是下一个。我觉得他对、啊，我觉得在今年特别是季后赛的塞尔提克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特别，我觉得凯刚讲到塞尔提克，我觉得有一个很道理，就是他们就是烂头，就是他们每一把的胜利的，他们赢的关键就是在于说他们这把投进了多少三分球，这是他们赢的要点，最重要的，也是有可能是唯一的。那我觉得你一个阵容 这么完善的球队，那你的教练却是看出来是还不够格的，那我觉得就是先赶快把他换掉。
OK， 那 Mike 你觉得嘞？
我其实觉得他极有可能会在光是这个七战，如果说接下来 Celtics 赢的话，我觉得他就留得下来了。但是我也觉得他留下来会变成一个联盟变成一个笑话。我引述一下，Gilbert Arenas 在 JJ Redick 的访谈当中就有批判了，就是这个换教练文化嘛，就教练就是所有这种球队这个领导阶层失败的，他们本身不要失败了，不是那么成功的一个对一个 scapegoat， 一个戴罪羔羊。对，所以我觉得眼前之前他显然他就已经准备要背那黑锅了，对不对？就是 Butler 把他们打的跟狗一样的，把 Celtics 打成，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对，打得跟狗一样，
对，打得跟狗一样的时候，对，就准备应该要换教，应该要下课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态势又回来了。然后要不是你刚才指出，就是说他又做了一个关键的 challenge， 几乎要葬送的这个
赛季、啊、
这个赛季的话，对你甚至可以说，哎，那其实他本来似乎又默默的可能又要变成一个也拿到东区冠军的教练了，对吧？所以。那张相对于这两个赛季当中一些被换掉的一些提早下课的传奇教练战绩好，然后但是必须要为球队的这个决策师背黑锅的教练比较起来，这位我们说西瓜大师二世嘛，对，这么 Zula 的，如果他能够再被留下来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教练到底是什么，我也越来越搞不清楚了。
嗯，因为我是觉得很大的一个关键因子在刚刚 Mike 讲的，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好教练啦。你有好教练，你有好阵容，你的赢球几率就比较高嘛。那你有一个好阵容，可是教练跟不上你的能力的时候，球队能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要想一下，因为夺冠的 window 其实永远都比我们想象中的短。
欸，我补一下，我刚刚好之前不知道在看到 Shaq 跟那个 Chuck 在做一个讨论，然后 Chuck 就说，我跟 Shaq 不同调，我这人觉得教练很重要，我觉得我跟这就算说他是说他也 fucked up 过很多教练的 career。
Shaq 不同意吗？
不是 Shaq 说教练不重要 ，Shaq 说教练跟我讲，教练就算 Pat Riley 或者是 Phil Jackson 都跟我说 Go for it， 就这样子而已。他就是说其实
我不相信，我觉得他是个 hypocrite。
对，这是 Shaq 在主播台直接讲。
不是你，我告诉你为什么他是个 hypocrite。2006年那个冠军 Stan Van Gundy 就是被 Shaq 赶走的啊。那年最大的 beef 就是他说 Stan Van Gundy 不是一个夺冠的教练，我们球队有 potential， 你把他换掉。所以我觉得 Shaq 讲这句话，我 Shaq 当然本来就是，我觉得他脑子有时候不是最灵光的，
对，
所以其实我不同意你说他同意，就是。这个论点了，
我会说他当时那番话比较像是他标榜他自己，他说 superstar 不需要听 Shaq， 然后他
Shaq 本来就是一个用很自大的口吻跟角度去看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回到 Barkley 的观点，我觉得就是他是超级球星，他也是非常 uncoachable 类型的球员，以前很有个性，可是他我觉得他会去承认教练在球场上哦，就当然他遇到好教练嘛，对不对？就是教练的一些调度什么的，确实有他的重要性，对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连球员之间都觉得我到底需要一个教练来管我，还是教练
是
来？
我觉得这跟阵容有关啊。嗯，我觉得跟阵容很，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像 Steve Nash、Jason Kidd 这样子的球员在场上的话，我觉得你教练应变能力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觉得你看对塞尔迪克是一个没有什么 point guard 的球，就他们的问题，我们一直都讲是一个没有 playmaker 的球队。嗯，他们的 point guard 一直都是 Marcus Smart， 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二号位的球员。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支球队就很需要一个临场应变能力非常好的教练，因为你的球星、你的球员都不是这样子类型的人。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听你们刚刚讲之后，我更觉得就是 Joe Mazzulla 应该被开除掉，就是因为我们通常讲教练，因为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球团背后运作长什么样子，这是我们不可能得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从 pieces 从 interview 里面得知大概教练一个教练该做什么。那我们通常可以分类教练为两种嘛，一种是 enable 他的球员，他是一个
locker reverse，
对，他是一个 locker room 的一个凝聚力，不然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一个应变能力强的教练。那 Joe Mazzulla 他就是我们刚刚除了刚刚就是刚刚讲到那些 play， 那就证明说他在战术上面应变能力还不到位。那我觉得在 locker room 里面，我觉得他也没有到这个地位，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在他们在第三场结束的时候，他在记者会就上说，哦， I lost the locker room.
他承认了，他承认 locker room 已经不听他的话了。
那时候已经承认，就是说，哦，球员，我有点失去球员们的信心了。那我觉得、
你在说马苏拉讲的吗？
马苏拉讲的。
哦，我听到的，我觉得那句话有点被他意思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disconnect， 对不对？我觉得他讨论这件事，然后他一直说。我们确实，我们全部的人有一点 disconnected。他不是说他们跟我 disconnected， 我记得他说 we，
可
是
他的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作是由教练，就如果你的球员出现 disconnect 的时候，这是要教练去帮忙协助协调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他的球员听他的话了。
对，不过媒体似乎是说，媒体想要制造的新印象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有点被 isolated， 然后跟球员之间是 disconnected 的情况。
就我觉得是文字游戏啦，因为我觉得我不管是你讲那个还是他讲那个，意思就是他抓不出这个 locker room 了。
Yeah, 我觉得回到就是刚这个点上，其实 Joe Mazzulla 失去了 locker room 这件事情，其实从一整个球季都还蛮明显的看出来，尤其是从塞尔提克大概在12月底的时候慢慢开始 collapse， 那时候其实球队里面像 Marcus Smart 我记得就很 vocal 对媒体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球队基本上不知道在干嘛。他讲过很多次说，尤其是在进攻这上面，他说进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点像是靠运气，有点像是我们好像是就是在赌说，我们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对，那我觉得邝刚一讲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之前都一直提过，塞尔提克是一支没有控卫的正统控卫的球队，即使加了 Malcolm Brogdon、Derek White， 这些也都是属于双能卫。所以他们的进攻发动一直来都很仰赖锋线在。侧翼制造进攻机会，
单打嘛？
对，但是 Tatum 跟 Brown 就是他们在例行赛，他们在没有那么高张力的压力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 cook， 但是遇到好的防守，尤其是像迈阿密热火这种，他们非常知道说，我现在换到你现在换对，就你现在这个阵容换到哪个阵型，我现在就立刻祭出 zone defense。我知道你现在是 Jason Tatum 加三个板凳 ，Jason Tatum 一定是狂运球，我就是用 zone defense， 我一直干扰你的切入路线，就是很多这种 Eric Spoelstra 临时就是会。做的临场 adjustment， 很明显 Mazzulla 这个系列赛是没有应对的好，但我觉得必须说的是，我觉得 Mazzulla 好像有越来越好的感觉，尤其是 Game 6今天这一场，我觉得该叫 timeout 的时候他就有叫。然后其实刚刚我有提到，就是我觉得他们防 Butler， 我觉得就是简单讲，我觉得就是防了他很多他习惯出手的空间，所以变成是他现在我觉得有点不敢出手。那 Butler 很明显就是他切入的时候，他第一步没有过到，他就 pump fake 不成，他就传出去。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些 adjustment， 我觉得还是要给 Mazzulla 一些 credit。那至于会不会被 fire 掉，从我在网络上我稍微看了一些风声啊，就是塞尔提克是很想要，好像是 Steven Silas 跟
really。
Yeah, Steven Silas 跟 Nick Nurse 一样，好像没有 Mazzulla， 就是好像 Mazzulla 是有可能被 can 掉的。
因为 Nurse 他今天新闻才出来，他在那个 Bucks 的那个 job 他拒绝掉，就是两边没有共识，所以搞不好是因为他有其他工作。
Yeah, 所以我觉得 Mazzulla 这个季后赛的表现，尤其是这么血淋淋的被媒体上啊都直接批出来，就是这教练在干嘛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几率是还蛮高的。
一句话啦，他差点被 Doc Rivers 弄下去，对啊，你被 Doc Rivers out coach，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Eric Spoelstra 跟他真的又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比较，因为我们刚刚稍早有提到嘛，那个 Joe Mazzulla 在前面几个 series， 他对于交暂停的时间点永远抓不定，对不对？我觉得我跟 Tim 刚在车上有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伟大教练都有这个 tendency， 就是在另外一队在 on the run 的时候，他不叫暂停，因为他相信他的球员。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有点文化要去培养的。我拿 Phil Jackson 做比较，他很有名，就是他以前每次球员就是被打一波的时候，他都不叫暂停，因为他的逻辑就是我要球员自己去学习怎么把这个东西打回来，因为我不可能跟你在场上一边打嘛，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要怎么应对才这个对我们球队才有帮助。所以到季后赛的时候，湖人有这样子的本钱 ，Phil Jackson 有这样子的本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东西。那 Joe Mazzulla 我觉得他那个就是纯粹的。没有经验，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叫。那我也同意凯讲的，我不是想说 Joe Mazzulla 是个没有料的教练，因为他们最后还是打到东区冠军赛，所以他不可能没有料到什么地步。但是就是他还没有到冠军等级的教练。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你刚刚讲打 zone defense 打区域联防这件事情，因为区域联防本身是一个 NBA 球队其实不太用的防守阵势，他本身很吃团队间防守的沟通。那我觉得 Eric Spoelstra 能在需要的时候突然把这个阵势叫出来， 我觉得很牛逼的，就是表示他们平常都有一定的共识，就是
有练这一套。
对 ，Spoelstra 就把他们练得很好，就很严谨的一个部队。那当时我记得也是 JJ Redick 的 podcast， 他就有问，好像是 Tim Legler 吧，他就问他说：“你老实说，我们之前在打球的时候，球队练多少这种 defense？” 他说有练，那然后说练的其实还蛮多的，然后说那你多常用？他说没有用过，所以。我想要同时也是称赞 Spoelstra 敢在 Eastern Conference Final， 甚至在前面一点也有，可是突然的做这么大的防守布阵的改变，我觉得印证了他是多好的 coach， 然后同时印证了 Joe Mazzulla 还有多长一段路要去走。嗯，对。那我觉得最后我们来稍微预测一下，先预测这个 series 啦，先预测 Game 7， 然后再来预测一下就是冠军赛。对啊，那 Mike， 你觉得 Game 7 会赢
Celtics？
因为你预测 Celtics 赢冠军嘛？
我一定要选 Celtics。
你有原因吗？还是就是 blind faith？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 Celtics 也蛮常有这种就是在落后，然后就这又拉锯战后又 come back 的传统。
除了去年的冠军赛啊，
好像以前也有其他的比赛吧？对啊之类的。
那 Tim 你觉得？
我觉得热火。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塞尔提克就是一个 50-50 的球队。那我就是赌他们下一把就是像之前一样，就双 J 就是会冷掉这样子，对吧、啊？然后我觉得，对、啊，其实我就是很多球星也会讲嘛，就是 Game 7就是一个 wash， 就是忘记之前发生所有事情。
是啊，
对，就是这一把就是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啊？那我觉得，Celtics 在这整个赛季给我们的主题就是不稳定，然后就是。有点 coin flip 的一个球队，对吧、啊？然后我觉得 Caleb Martin Legacy Game， 看四十分之一。
OK， 那看你觉得嘞？
对，那我其实我持相反意见，我觉得 Caleb Martin 会就是 regress to the mean， 我觉得他不会继续这样爆发。现在太夸张了、啊，这、就是、平均
他今天30分啊，不是吗？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塞尔提克会赢，然后冠军，我知道我寄出说我觉得冠军就会从东区出现，但是。哎、欸，我们刚还没有选冠军的，
还没有啊？你可以等一下，你可以想一下啊，你可以想一下你的理由是什么？嗯，我也是觉得 Celtics 哎、欸，就是虽然3-0逆转是一个就是从来没有人达到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不正常的 playoff， 这一整年 playoff 光从热火现在能打到东区冠军赛就已经是历史了。那我觉得热火很靠的是 role player
呀、yeah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最近几年季后赛，就是各支球队的那个临场的投篮的表现。都是很关键的，尤其我们知道投篮就是一个比较 high variance 的一个得分的手段，相对于篮下得分，所以像热火这种完全依靠替补球员，就单场要能外线爆发，我觉得我还是支持一些，就是
可是我、yeah. 我觉得讲到投篮跟内线得分，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我觉得热火会赢是因为跟今天蛮有关系的，因为今天热火其实在篮下投篮的表现是。非常差劲的，他们好像我都听赛评在讲，好像什么第三节他们投什么22%之类，反正非常非常低。
他们投丢了很多简单球啊，包了也是啊，
对。然后在三分，他们反而是今天在三分线是表现很蛮良好的，对吧、啊？然后我觉得从之前前六场来看的话，我觉得热火也是证明说他们是可以去 replicate 这个表现，当然可能不会像今天一样这么夸张，可是我觉得是一个稳定输出的。那像今天 Jimmy Butler 跟 Bam Adebayo 打这么差的，我是觉得。下一把，调整一下的话，应该是不会这么夸张，就不会这么烂。那他们能不能表现出一个就是 Game 7的那种 Legacy Game？ 那我们再说。但我觉得根据这些，根据这些就是评断的话，我是比较倾向热火的。
我怕你比赛都说一把一把，你是筛筛子玩吹牛玩多了、
啊。我们在到底讨论什么？
我是筛筛子，对吧？可是我刚刚原来要讲的是，我觉得我会选塞尔迪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主场在第七战很重要啊，尤其是像热火，凯刚刚讲热火这么吃 role player 表现的球队，因为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嘛 ，role player 表现最好的时候通常是在主场的时候，因为那个气势一起来就是一波流就带走了。那我觉得这个对热火会很重要啊。我觉得塞尔迪克我觉得热火会赢的关键一定是在 Jimmy Butler 身上啊！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 hot take。可是如果 Jimmy Butler 可以砍个40分、45分的话，我觉得 OK， 那他可能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胜出了。
啊，我觉得 Tim 可以有一个 argument 可以 support 他，就是 Game One、Game Two 的时候，热火是在塞尔提克主场，但他们的 role player 都打
是啊，
是非常好。
对
对啊，
Caleb Martin Big Dick Energy，
Max Shoes
Gabe Vincent 也是
Gabe
Vincent Music。
OK， 那 既然你是唯一一个选热火，那你觉得热火跟金块了？
我觉得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在一个这么不寻常的季后赛下面，我觉得金块是唯一一个比较就是整个 top down 是稳定的，然后也是他们是一个系统的球队。那这种系统的球队，特别是在这种这个季后赛比较没有那种超级那种超级球队出现，这种球队通常就是比较有能力来胜出。那对我来说，热火在经历了从第八种子从 play in 一路打到冠军赛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 burned out 的。但我心里很想说热火，就是
你有梦。啊，你有相信梦想？
对，我相信，我相信。对，我这不是任何理由，那我就说热火。对，
我操，
对，我觉得金块打热火会电爆热火，尤其是我觉得你去看 matchup 的话，Bam Adebayo 是那种，就是他是那种 scrappy 得分的方式。Bam Adebayo 对上 Jokic 他不会占任何便宜，因为他身高比较矮，而且 Adebayo 本来就是那种put back， 他不是那种自己制造进攻机会，所以 Jokic 很好防，然后。金块一堆那种防外围的后卫群，就我觉得他们会把热火的他们的优势，我觉得刚好就是
被克了，
对啊，被克。
我没有跟你讲道理，
他就是相信啊。
没有，我只是
平均分平均五十分啊。
然后就没有看去年那个 low 的世界赛，
第二 X
从 play in 打到变冠军，那今年就是 NBA 嘛，
那个真的是 legendary，
对啊对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
我没有，我不能 relate 啦。
I believe
。欸，如果热火真的拿冠军了，我看 Jimmy Butler
要请我们吃饭吗？
Jimmy Butler 要请我们吃饭、
啊。对，那你觉得呢？你觉得是？
好，我好，我先说，因为虽然我自己今年预测 Celtics， 所以我也必须要挺 Celtics。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也可以看到 Celtics 打金块会蛮吃力的，因为金块的阵容的完整度。
所以呢？
他是直接叫你讲重点，结论是什么？
不行 ，Celtics 好、啊。
你有原因吗？你有原因吗？我好奇啊。
Faith，
所以你也是跟他一样赌一波这样。
啊，我会选金块。那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我觉得塞尔提克打完这七战之后，一定是就是精疲力尽。
你这个讨厌的逻辑侠。
没有啊，所以金块一定，我觉得第一个
must be fun at parties
就他们战友，就是他们就是一定是就是。准备会比较充分，然后再加上他们看完这个七战的 tape 之后，他们已经找到很多可以应付的这个 adjustment 的方法。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金块，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弱点，尤其是我觉得 Jokic 我不认为塞尔提克有任何人可以真的守住。然后我觉得，尤其是以塞尔提克这种、就是、
Time Lord
我觉得或许可以顶得住，但是 Jokic 现在这种打法，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守住。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塞尔提克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他们如果打得快打得小，他们的成功的几率就会大，他们如果要打大的话，他们就容易就是落后，就是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阵容可以打大、啊、说实在进攻有进攻端啦、啊、进攻端。
然后就像 Tim 刚刚讲到 Robert Williams 现在上场基本上
19分钟这个 series
呀、yeah, 他益处也不大，所以我觉得呀、yeah, 我觉得金块可以用很多身材上面的优势，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赢。
补充一句干话，就是刚开始讲说他们看到七战的 tape， 然后前几天刚好有 report 问到 Jokic 说他们去看塞尔提克打热火，好像是第二战吧，然后 Jokic 说哦没有看，我要带小孩出去玩，所以他们有在看 tape。
好，
你的逻辑侠的逻辑直接被打掉了。
除了 Jokic 以外，金块球员。
哎，可是你刚刚这个意思是说，你觉得 Celtics 跟 Nuggets 会有一段落差，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是我觉得金块队就。我觉得他们没有弱点 的其中 一点是说，除了账面上就是纸上谈兵他们的优缺点以外，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 execution 做得比较好。就刚刚一直提到，就是塞尔提克其实整季虽然都是联盟的强队，但是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们就是处理球就是处理不好。那我觉得金块整个季后赛下来看起来都没有这个的问题，就是他们真的关键时刻非常的稳，他们就是知道他们什么地方可以取分，他们就达到那个就是呀，我觉得金块就是个比较 execution 做比较好的球队。
嗯，我其实我觉得我那个逻辑下逻辑我是懂啊，就是我觉得
逻辑，
我觉得他讲很有逻辑。就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等于是说那个 room for error 嘛，就出能出错的空间，因为丹佛基本上几乎不太出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个很大的重点在于说，我觉得金块在这个季后赛还没有被挑战过。他们打，你看第一轮打那个谁，那个灰狼， 然后第二轮打对太阳，然后第三轮打湖人，这三支球队都是有很大的缺点的球队。那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点移到可能第二轮好了，我们来看东区的时候，塞尔迪克，我们那时候对塞尔迪克的评价跟金块是很类似的，他们两队的阵容其实缺点都不多，金块我觉得当然可能完善一点，但塞尔迪克也不是说一个很容易被打点的球队，所以其实我会觉得金块如果跟塞尔迪克打到季后赛、打到冠军赛的话，我觉得其实会蛮接近，可能打到第七战，就是我觉得，我反而不觉得说守住金块的重点是在于守住 Jokic， 因为你守不住，你不可能守住 Jokic， 但是你可以把 KCP、你把 MPJ、把这些 role player 守住，重点我觉得反而会在 Jamal Murray， 如果会继续成为一个你守不住的突破口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就是进攻端就直接一泻千里被金块带走。但是我觉得好处在于 Celtics 有足够的 personnel 可以去应对这件事情。
你有看到 Tatum 被那个 Gabe Vincent cook 吗？
你不能这样讲，他是 Gabe Vincent， come on，
Gabe Vincent 那个命中率加起来快200%，三围快200%，
你知道 Gabe Vincent 有多扯吗？
Gabe Vincent is out here taking ankles。
对啊，
没有，所以你预测什么
？Fuck， 我觉得如果3-0，就是如果塞尔迪克可以3-0逆转的话，我觉得塞尔迪克会赢。我觉得塞尔迪克会在七战胜出。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有点难以去用数据去量化，可是我觉得那个气势会有差，
信心会增长很多。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塞尔迪克阵容其实就阵型上不会被金块克太多，因为我其实觉得 Robert Williams 在这个 series 可以打。对我
，Yeah，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塞尔迪克会赢。
然后 Mazzulla 明年就可以留下来。
我觉得 Mazzulla 还是走、欸。我觉得 Mazzulla 好了 ，Mazzulla 如果赢冠军的话 ，Mazzulla 应该会留、啊，
他就留下来，
对吧、啊？没道理不留， yeah. 说实在话， yeah. 没道理不留。Yeah. OK， 那就再看看，然后就明天热火赢，然后结果
天就请大家吃饭，
然后在冠军赛被横扫。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他们赢的话，我觉得他们真的可能被横扫，
不是不可能啊，真的不是不可能。
塞尔迪克可能被横扫，他们有可能横扫别人，
也不是不可能，
是啊，就是这样讲没错啊，对啊，
什么都可能
这样讲没错啊，
大家都非常逻辑，
对吧、啊？逻辑窄啊，对吧、啊？逻辑下，
本体皮肉。
OK， 好，那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Bye